感谢主，在一年的开始，我们都能够聚在主面前，我们一同来敬拜他。刚才讲话弟兄问大家新年好啊，有些人不好答是吧？啊，答不起来是吧？不管你想不想答，时间就推着我们一直往前，因为人是活在时间的里面。今天在一年的开始，感谢主让我们能够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他，要来侍奉他。今天我们一同思考一个题目，叫新的开始。我们先看几处的经文，先看路加福音第二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在第二章一开始是讲到主耶稣降生在地上，玛利亚和约瑟回到伯利恒的地方来报名上册。在第八节开始，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跟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基督在犹太人里面他们很明白，就是弥赛亚，将要来的弥赛亚。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裹着布，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天使与天军这样子见证的时候，牧羊的人彼此就说，那我们到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第十六节，他们就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儿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因为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时候，虽然她想不通，然后她今天看见神的大能就这样子成就，所以她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她反复思想。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的经文，在提摩太的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在这里保罗跟提摩太跟他讲了许多的事，你应该教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行。他说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他说我倘若我有事情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保罗在提到这里的时候，他发觉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他真的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中间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保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乃是神在人的中间显现了。我们最后一段，我们看个哥林欧后书第五节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再看十七节，保罗在这边特别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若有一个人能在基督里，是有非常大的事情。他十七节写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虽然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规矩，但保罗在这里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神新造的人，旧的事情统统过去，一切在往前的都是新的了。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再一次都聚在你面前，巴不得早晨这一点点的时间，正是你在中间得着我们，也是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再次思想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愿我们每一位我们都伏在你面前，我们同受一个灵所感动，叫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一同领受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不够，然而你这位荣耀的神乐意向人显现，把你自己的心意放在我们当中。主啊，给我们一颗顺服柔软的灵，我们一同来听从你，我们仰望在你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时间很快，不管你想过不想过，2020年就是这样子来到。2020年我们也可以讲这是新的一年，但是你回想2019年的时候，你好像你那个记忆还犹新。2020年来到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意义，然而在我们当中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比这个年度年节的转换更重要，那个乃是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人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基督降生在世上，牧羊人这样做见证，天使天君这样子做见证。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这件事情是关乎万民的，这件事情不是小可的事情，这个事情乃是跟万民有关系的事情。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特别提到保罗看到神在教会里面的作为，他说实在是近前的大的奥秘，因为神的生命能够因着人的相信愿意接受，竟然可以住在人的里面。神的生命可以活在人的里面，人开始了有个新的开始。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看新这件事情，大家有不同的感觉，然后在世上的事情许多的事都是相对的，然后主耶稣降生在地上这件事情却是一个绝对绝对跟万民有关系的事。若没有主耶稣降生，若没有主耶稣成就的救赎，人毫没有希望的。 弟兄姊妹，我不愿意让你们感觉潘弟兄怎么你一年的开始不讲一些好话给我们听，好像人没有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当一个人在地上，你可以几十年，你不能够几百年啊，你可以超过一百年，但是你不能几百年，因为你是在暂时的里面。然而你我里面的罪没有解决以后，我们无法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神的生命乃是一个极大的事情。巴不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一年的开始，我们来回想，来思想一下这样的恩典在我们这样不配的人的身上，神把这样子荣耀的生命给了我们。刚才讲过，当那些牧羊人在那边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很惊奇，他们看到这个异象当中神的大光向他们显现，他们很惊奇，他们说怎么有可能有这种事呢？圣经上记载主耶稣的降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然而他们在考古的里面发觉时间上有一点不像圣经上这样子讲的那么确定啊。所以今天我们12月25号好像好多人在庆祝圣诞节，圣诞节为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当作个节庆欢乐，为了你这个人欢乐可以，你忘记了主耶稣降生乃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意义。因为主耶稣若没有降生在你的里面，你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今天有些教会包括我们一样，不是特别刻意在这一天一定要庆祝，乃是在他们历史的过程知道好像不是这一天，那主耶稣确实来，所以有些人愿意庆祝主的降生，庆祝，我们也实在愿意，在我们里面有充分的确信主确确实实降生在这世上。在旧约的当中，你知道先知乃是他接受神的托付，把他的神的心愿心意传给以色列的百姓。然而你在旧约的里面看见先知常常用责备的话，常常用警戒的话来责备犹太人，在责备这以色列人。因为犹太人他是神的选民，神拣选他们有一个目的，要他们在万民中间做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这位天上的神。然而犹太人失落了，犹太人没有办法。所以以赛亚在他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天啊要听，地啊你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是讲到犹太人，你看看他们怎么从埃及把他们拯救过来，他们清楚明白，他们祖先明白，然后末了的时候越来越来，他们就在形式上宗教的礼仪上敬拜神，而忘了这位神是活的神。他说牛认识主人，驴啊，驴是很拗的，驴认识主人的槽，主人给他有一个东西，他平常食物装食物的东西，驴还认得。他说以色列却不认识我，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神在这里借着以赛亚把他心中极其的伤痛的这个心说在百姓的当中，但是百姓还是没有听懂， 百姓说我们都有照时间来敬拜你啊，然而神不是要这样子，不是要在外面的。所以一直一直，你看新约也是一样，保罗，使徒保罗，他是一个这个年轻人，他是法利赛人，他常常尽其所能，愿意按着摩西的律法来侍奉神，他遵守许多的诫命规章，然而他发觉，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知道他想要遵守，然而他这个身体，他这个己没有办法。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真是从心里发出那样的呼喊，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的降生若跟你没有关系，我们将面临极大的亏损。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在地上三年半跟他们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你发觉主耶稣尽其所能要那些犹太人明白神的心意，但我们不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都很清楚这段的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的里面，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很明白旧约的许多的律法，他也遵守这些律法，他也实在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神今天把他们摆在万民之中有他的目的。但是尼哥底母对主耶稣他越看越糊涂了，所以他晚上来到主耶稣面前，他说你，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你不能行这些事。那主跟他怎么讲呢？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明白旧约的律法，然后他知道人是何等的盼望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的。尼哥底母明白，然后当主耶稣跟他这样讲的时候，尼哥底母糊涂了。尼哥底母说，怎么可能呢？我说人已经老了，我怎么能够如何重生呢？重生再生一次呢？岂是我们再进母腹再生一次吗？所以尼哥底母因着他以往的传统，他不明白一个人必须重生。当主耶稣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主耶稣再讲下去，他第二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主耶稣两次用实实在在，他们懂得原文的人知道，你要是讲话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不是我讲得很诚恳实在，犹太人明白用这个句话的时候，他是用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他是神，他才用这样的角度讲出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主耶稣就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主耶稣把它点开，这个是跟你根源有关系，不是要你叫你这个老人家再进母腹里面再生一次，不是，就是你这个人的根源到底是从肉身的呢，还是你这个根源因着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他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赎，他属于另外一个根源，他从灵生的。接下去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你必须根源从神来。尼哥底母，你可以看见这个老人家非常的尽心尽意想要明白这样的道理，然而他听完了以后，他的结论是，怎么能有这样子的事呢？主耶稣说，我实在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你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人子是主的主耶稣，没有人升过天。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相信他的都得永生。哎呀，尼哥底母听到主耶稣讲在旷野举蛇的这事情，尼哥底母懂了，尼哥底母好像懂了，因为在民数记第21章里面提到，因着在旷野百姓发怨言，他们要绕道行走再继续往前，他们发怨言，他们对神对摩西发怨言，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使我们死在这个旷野里啊，这里没有粮，这里也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看到的是以色列的百姓，乃是你我一样，当在那样旷野没有什么吃的时候，神降下玛拉，然后百姓厌烦这个淡薄的食物，然后这个淡薄的食物是可以给他们生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神使火蛇进到百姓当中，百姓中有许多被咬的，也有许多人死掉。这下百姓开始警觉出来，我们得罪神了，我们得罪神了，所以求摩西向神祷告，神叫摩西，你在旷野呢，做一条铜蛇，把铜蛇举起来，那些被咬的、受伤的、还没有死的，可以看这件这个铜蛇，他就可以得医治，可以得拯救，可以保守他。摩西这样做以后，神使火蛇离开百姓，然后百姓当中有许多的人看见有一条铜蛇挂在木头上，他们一望他就得医治。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所有的百姓都愿意望他呢？没有。今天 当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的宝贝，有些人就我不信，我就是不信。当在旷野里面，有些人被毒蛇咬，他就是不愿意妄读，不愿意妄，他灭亡，面临死亡。今天当尼哥底母听到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开始慢慢的转，他知道这个旧法，这个新的开始是完全跟以前不一样的。你要忘忘，同时你要相信，你不相信你不会去忘的。所以因着相信的缘故，他可以得救。我想尼哥底母跟主耶稣的对话，主耶稣清楚明白的跟他们跟他讲，你若实在相信，你若实在你的根源是从灵所生的，你要蒙着拯救，你要被神保守。所以当尼哥底母问完这些话的时候，主把心中愿意让人知道的讲清楚，他里面有个盼望，他盼望人都能够相信，都能够被拯救。所以在一个新的开始的里面，我们真是看见主耶稣把神的心意这样子苦口婆心的说在人的中间。他对着尼哥底母讲，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信信信，你要真是进到信的里面，你才能明白信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再看一段，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里面。第四章的里面，主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在那边打水，他从这个井水，主耶稣把他引到这个活的水，他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的，但是你若知道跟你讲话的是谁，你必求他，他把那个活水赐给你。撒玛利亚妇人不清楚明白的，然而主耶稣的心理上有一样的事情，他巴不得他能够明白。弟兄姊妹们，主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美和善，他要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那样美善的。他慢慢跟这个妇人讲，你若有了这个活水，要在你的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哎呀，这个妇人被他这样讲的时候，慢慢发觉这个是很宝贝，而且主耶稣也帮他点出来。以后大家有机会就看第四章里面的记载，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有错，你是讲实在话，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这妇人有许多的事情，对外人来讲好像隐藏，然而神，我们的主是看尽我们的肺腑心肠的主，他知道，他借着这个要把他点醒。这下妇人说，我看样子你是个先知。他马上提一个问题， 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混种的地方，所以犹太人很讨厌这些人，因为他们不单纯，他们是混血混种的。所以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就问他，你们犹太人说要敬拜神要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呢说要在这个山上，在撒玛利亚人山上，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对了？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敬拜神？神借着主耶稣，借着他的问话开启他的心，因为新的开始，敬拜的地方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一定要在耶路撒冷，也不是一定要照那个形式那个仪式，也不是要照着许许多多的规矩。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主耶稣跟他讲，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了，迎着主的降生到一个新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在外面的这个那个，乃是在里面的，你是不是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他？我想灵我们能明白吗？当你要喝水的时候，你是要用口和味觉，当我们与神交通的器官是灵觉，当我们因为犯罪的时候，我们真的与神隔绝了。当你心灵被主开启以后，你能明白属神的事。弟兄姊妹，好多弟兄姊妹当他真实相信主以后，你发觉他不是他学问好跟不好的问题，他对神的事情能慢慢明白了，他有感觉了，心灵诚实，诚实就真实，真实不是你这样讲或他这样讲。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世上的人没有人敢讲，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想要不借着我就到父那里去。这里讲到真理就是这个真实。弟兄姊妹，你我来敬拜神，我们必须明白什么叫真理。真理是神所说的话。今天在社会上世界上有许多相对的事情，今天你可以讲的头头是道，过几年又不一样了。然后主就是这样清楚的明白跟你讲，你一定要重生啊，你不重生你没有办法见神的国，你对神的国没有份的。你若是肉身生的，你就是属于肉身，你要从灵生的就是属于灵。当主耶稣跟他这样提的时候，他说真正拜父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新的开始乃是因着主耶稣来到这地上，他来到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当中，神也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乃是这样子的一位神，这位神他能够看透我们里面的肺腑心肠。弟兄姊妹，我们看人啊，看不准，我们都是看到外面，你今天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你今天穿的衣服好不好，都是看在外面。然而神实在能够看到人的肺腑心肠。我们需要救赎，人就是需要救赎，因为人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那个罪的问题，因为你有着罪，你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不止犹太人，神的百姓如此， 所有的人都如此。今天主耶稣来到人的当中，我们就会发觉人有个新的开始，人开始有了新的希望，因为因着信人可以蒙拯救。当你蒙拯救，你是属于神的人，你那个根源不一样，就跟神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你从灵生的就是灵，你可以回到父的面前，你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人的愿意，人的顺服，你就会发觉神的能力能够从我们这样软弱的人能够显出来。弟兄姊妹，这不是理论，你必须在你用诚实的心，你用心灵跟真理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经历到我们的神原来是这样子一位神。你知道人有许多的假借，人也很隐藏的，人有时候真的不愿意被拯救。我听那个救生员那个他们游泳很会游泳，他们可以救人。你看救生员看到人在水中在那翻腾翻腾的时候，他不会马上去救他，因为你一过去，他把你救生员都抱住，你跟他一起，所以救生员会在那边看，他知道你翻腾，你不再凭自己的力量，他一下去就把你拖上来。今天信，我们也看见许多的时候，因着人走到一个尽头，走到尽头，我们没有办法挣扎，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挣扎的时候，我们是在里面有个愿意相信的心，神来做，神开始来做。我想在四福音里面有这样记载有许多，你去看看四福音的时候，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一节里面有提到有个妇人，她犯了血漏有十二年，那血漏得不到医治的，然而她在众人中间来到主耶稣面前，她里面有个信，她说我只要摸主耶稣的衣裳的穗子，我病就必得医治。亲爱的主，常常给我们有这样机会，叫我们因着如此来更深的一层认识主。你知道主耶稣当有人摸他衣裳的时候，他转过头来怎么对那妇人讲话吗？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此他血漏就得医治。在四福音里面，主施行了许许多多的拯救，你就会发觉那个拯救是因着人要相信神的神迹显在人的相信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信主，我们常常在苦难中间，我们因着苦难中间我们得了帮助，我们因着孤单里面我们得到安慰，但是你知道我们人是很虚妄的，我们需要得那个安慰，需要得那个帮助，我们忘记了那个施恩的主，我们反而把那个最重要的忘记了。神要我们得着他，得着那个，好像他跟那个叙加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讲，你那个泉源直涌到永生， 因为神能够使你这样子。我想讲到这边，我们都知道是神自己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让我们这些人有机会在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能够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有时候还搞不太清楚啊。我突然想起来，因为在神学上有个问题啊，争辩了几百年，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哎呀，当我们一直在想永远，你知道人在时间的里面，人很难的想到永远的。好，我们今天讲得救，得救的对面就是什么？灭亡。你没有得救就是灭亡。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旁边有没有两个强盗？有，他旁边那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一个灭亡。你在路加福音第23章，路加福音第23章里面记载的这样子，他说那两个同定的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有个还在笑，他不相信他是基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责备他说，你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当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就对耶稣说，弟兄姊妹，请我们注意他怎么说。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相信，他看着，他知道主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他求主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怎么回答？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不等到那个时候，主耶稣跟他讲，你今天就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面。在路加福音第16章里面，主也讲到一件事情，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第16章里面，他讲到一个财主，在他生前是很奢华，他就是没想到今生的事情。虽然经文里面没有讲很清楚，他里面没有想到属神的事情。有个拉撒路是乞丐，他生活可以很困苦，他里面有个心，他知道神。所以当他们过世了以后，一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那边得安慰。这个财主呢，在阴间受苦。主耶稣讲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真的很敬畏的心来看这件事情。人在短暂的以后会进到一个世界，你到底是去乐园还是在阴间受苦，跟你里面你那个根源是什么有关系的。他说，你看人很会想，这个财主在那边还想，哎呀，叫拉撒路拿一点水来给我沾一沾，我很苦啊。说那个亚伯拉罕说，不行，你我中间有深渊相隔。
那个人还说，那这样子好了，我还有五个兄弟，你赶快叫拉撒路跟他们讲，叫他们要注意啊，不要像我一样今天这样子。亚伯兰说不行啊，因为他们都有摩西的律法，他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子可以相信有神。你看人有很多，他说不，你派拉撒路回去，拉撒路因为你看他又复活了，那他们一定相信。他说不，就是有从死里复活去，他还是不相信。这症结就在哪里？相信这两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许多的时候，我们就症结在，哎呀，这个人他一次得救，他是不是真的永远得救？他后来又变坏了，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在永远的里面。今天讲得救不得救，只有神讲了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还没有断气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一个强盗讲：“你今日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得救跟灭亡确实有重要的区别。你里面是不是相信？人可能看不清楚，但是神看得非常清楚。今天有人又会提了，哎，你看看他这个现在很好，以后你看又变成这样子，他到底得救没有？或者这样子吧，我跟弟兄姊妹举个例子，是发生在我家的事。当我侄儿因着他的父亲在一个车祸里面突然间就死亡了，所以他知道他这个爸爸呢以前是信主的，他爸爸以后生活开始有晃荡，好像不太像基督徒一样。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我侄儿是用了一个很诚实的心问我，他说：“舅舅啊，爸爸得救了没有？”我跟他讲：“我不知道。得救呢，就神讲了就得救。所以你在最后一刻，你爸爸最后一刻在神面前的光景怎么样？他还是要神啊，他就得救。他不要神，像那个强盗一样，还要讥笑，还要不相信。”他就没有办法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一个人讲你永远得救，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我们也没有这个看见，因为人是在短暂的里面。那你可能会问我，那怎么办啊，潘弟兄？那我们完蛋了，我们都迷迷糊糊的信，也搞不清楚有没有得救。不是，你有重生，你是属于神的，你都要得救了。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讲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就多看一点好了。第十章的里面呢，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许多的犹太人就围着他。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你若是那弥赛亚，你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父之名所行的事，也可以为我见证的，只是你们不信，你们还是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他在27节讲到一件事情，他是我的羊，认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你是不是主的羊？你的根源是不是从主来？你若从主来，主赐给我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腹里把他们夺去。今天你我就太在乎这个例子那个例子到底怎么样，因为你取舍不来啊，你不在永远的里面，你怎么取舍？你也不像主像神有那样权柄，你怎么能够定灭亡跟得救？然后主给我们有个把握，你若是出于主的，你若是属于主的，主说你是我的羊，你认得我的声音。弟兄姊妹，巴不得从一年的开始，我们真的回到里面来，我们从里面来认识主。主有时候在圣灵里面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不这样子，不这样，不要这样子，你要与蒙的恩相称。当你愿意顺服，你就会发觉主的话在你里面成为力量，成为生命。若我们是属于主的，主用双重的保证，没有人能从我的手中把你们夺去。可能今天有些人心里还会祈祷，那你怎么讲犹大呢？犹大为什么拣选被主耶稣拣选呢？你去好好看四福音，主耶稣拣选犹大做他的门使徒，整天在山上祷告。主耶稣是神，他预知万事，他不在时间的限制里面，他知道犹大以后要卖他的，他还是拣选他，他顺服天父的旨意拣选他。而且你从到最末了，犹大就是要卖他了。犹大里面有一个不信的恶心，他不相信的。当主耶稣这么讲这么明，与我一同沾在这个要吃这个饼，这个人就是卖我。犹大知道，犹大拿起来又吃了。你我看见这一段的记载，你我就知道我们的神像我们这样子的人的爱是何等的大，他真的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他甚至把这样的机会还是给了犹大，但犹大不愿意，他不信，他就是不要。弟兄姊妹，巴不得一年的开始，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叫我们不要那么顽梗，我们愿意柔顺来顺从主的带领。趁着还有今天，因着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从神而生，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领受的这样子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大到一个程度我们可能不能想象的完全明白。保罗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这件事是何等的大，他永远保守我们。你说我们会犯错，是，你知道罪人犯罪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一样，我们好像水从上面流下来一样，很容易。当你犯错的时候，圣灵警戒你，提醒你，要你悔改，你要还是不要？你相不相信主的救赎？你都愿意，我们都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最近有一话，有一个图画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同学他在网络上传给我。大家知道现在中东是一个多事之秋， 伊拉克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个乱，这个打，这个 很多事情。在那个人里面，那幅图画是什么呢？可以吗？可以有出来。好，那幅图画是一个孤儿，那个孤儿啊，在战乱的里面，他妈妈没有了，他在孤儿院里面，他在水泥地上，地上画一个妈妈的样子，他把他的小小的鞋子脱下来，他就蹲在妈妈的胸怀上，他在那边可以睡着了。伊拉克现在是战乱，有一些事情不是你我在安平安的时候所能体会的。一个小小的小孩，在他里面的心，他知道妈妈爱他，他在母亲的怀中，他能够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保证，给我们带来何等的大，还不在这个外面，他愿意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愿意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一直走这条道路。巴不得新的一年，你我是属于主的，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信靠他的心，给我们一个心能够顺服他的引导。我们已经蒙救赎，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可以结出圣洁的果子，我们应该在生活上活出圣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合乎主用，被主来用。我想末了我们唱一首的诗歌，在诗歌本上333首，他是一切最轻，这是尼托森弟兄引用的一段经文，引用的一段歌词，他讲到他是一切最轻，我所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寻，人生终究所赖。这节诗歌很短，就三节，很短的诗歌。巴不得我们一边唱，真的唱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位主，他开了一个新的起头，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唱完的时候，我们请郭有旭弟兄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来，第一节。来，在第一节，来，
他是一切最轻，我所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需，人生终究所来，却发只是预备